大家早晨。我哋今日可以喺呢处好安静嘅坐喺度，嚟到安心嘅敬拜啊，环境同埋心灵嘅安静。我相信同我哋呢几日喺新闻度所睇见嘅嗰个世界，好似系两个完全嘅唔同世界一样。当我哋喺度好安静敬拜嘅时候，我相信好多时候或者我哋嘅脑海里面都离唔开呢几日喺美国所发生嘅一啲嘅事情，喺偷食嘅偷食嘅事件啊 ，Charlotte 嘅事件，亦都加上好似系前日啊喺 Seattle 嘅嗰个商场嘅枪杀嘅事件啊，好多时候。我哋都唔知道讲乜，系咪？我哋嘅心或者会有啲嘅烦躁，都唔知道要点样祈祷。好唔好？我哋而家用一啲嘅时间吓，我哋将呢啲嘅处境，我哋交俾神，好吗？让我哋能够真正嘅嚟到相信，当地上喺度有洪水嘅时候。耶和华仍然嘅坐喺佢个宝座上面，系大家熟悉嘅经文，但系要落实喺我哋嘅生命里面，的确系好唔容易嘅。可唔可以让我哋一齐有一个祈祷啊？天父，我哋多谢你，俾我哋有呢一个嘅地方，有呢个嘅时间，我哋能够安静嘅嚟到你嘅面前。但同一个时候，我哋都难免不了想到喺好几个其他嘅城市所发生嘅一啲嘅动乱，一啲好似系无辜嘅生命嘅消灭，我哋感觉到无奈，我哋感觉到忧伤，我哋有阵时甚至被呢啲嘅新闻已经都麻木咗啦。但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到工作，让我们千祈不要让这些事麻木了，让我们记得这些事，这些生命的损失都不是你喜欢的。我们都很诚实说我们不知道怎样祈祷，我们只好说在这些一切的不公平或者黑暗的事件里面，求你帮助我们相信你是那一位好的神，你在这里掌权，你在这里做王。很多东西我们现在看不清楚，但是让我们相信你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都为了那些家庭受影响的，特别一些死者的家庭祷告，求你用你那个普遍的恩典来到安慰他们，也都让这些的危机的时刻也都能够导致我们思想到生命的宝贝和生命的来源。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高兴我们今天一起可以再来看神的话语。我相信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很难想象上个礼拜还是九十几度，今天已经开始凉了，听说听日可能还会再凉一些。如果秋天就这样开始的话挺好的。当然我们在这里住来的人都知道，过几日又会返返去夏天嘅气候啦吓。不过可以享受嘅呢几日低温嘅话，就尽量嘅嚟到享受一下。让我哋一齐攞开我哋程序表嘅册页，喺后面喺嗰个大纲后面有今日嘅经文。好唔好？让我哋嘅一齐嚟到读呢一段神嘅话语啊。 我哋一齐嘅读。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嘅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不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嘅、瘸腿嘅、血气孤干嘅许多病人，有古卷在池有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水搅动那水，水动之后水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那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给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我在六月尾七月初的时候就经香港 去中国，我就礼拜三傍晚到香港，然后到礼拜五的时候发现自己开始有点感冒，有点咳，想想哇，这么多年从来都很少有发生过这些事，现在好像中了一招，咁就希望係一啲24小時嘅感冒，但到咗禮拜六發現二類嘅愈嚴重。咁禮拜六夜晚我哥哥阿嫂佢哋就話：你係咪真係要考慮聽日仲繼續要借你嘅旅程？心裡我諗下，係喎，真係話坐飛機一定係好唔舒服。我哋大家都知道有陣時坐一啲往中國去嘅飛機，嗰個氣温溫度多數好似係比美國飛機高一啲嘅。你又諗下喺飛機處咳嗽嘅時候，啲人點樣睇你啊？即係如果你旁邊有個人咳嘅話，我想你都驚的，是不是？我想住弊了，今次轮到我咳，那怎么办呢？那到礼拜日想着礼拜日之后就会不会好翻，结果礼拜日之后就一早都是这样，所以哥哥说不如去看医生了。可能看完医生的话或者要决定取消这个行程都不定，所以我就即刻发啲短信给啲人说，你们要有个后备的计划，如果我不来得的话，你们要搞定的了，即是被12小时的通知。咁一早就去睇醫生啦，當然呢我哋由美國去香港要睇醫生嘅話，我哋第一件嘢諗嘅係乜嘢啊？要幾多錢啊？因為呢度你就去醫院睇醫生，哇，你如果你冇保險嘅話，你都唔係幾敢去㗎，咪所以第一個就諗住幾多錢，但又唔可以咁即係明顯表現出嚟啊，咪覺得哇你呢個人病到就嚟死啦，仲喺度諗住幾多錢喎。咁啊，即咬紧牙关好啦，去挂号咁啊，咪睇医生。医生，哇，呢个喉咙咁有发咁即系咁红，咁啊发炎好犀利喎。咁好啦，佢话我开啲药俾你啦。咁我就话，咁我哋今日晏昼我要坐飞机，有冇问题？佢话冇问题。好啦，开药，咁啊，结果就按住行程，晏昼继续嘅起飞往北边去吓。你谂下，如果个医生睇完我个喉咙，佢就话，哇，这个喉咙这么红，你要不要好啊？你会怎么想啊？你说有没有搞错啊？如果不是，如果我不要好的话，我为什么一早走来看你啊？而且这个医生我一看，哇，这么后生，是不是都有些哇太后生的，有些信不过，是不是？当然你年纪大了，你慢慢发现你的医生后生过你，是不是？然后再过一段的时间，你发现那些总统都后生过你的。好了，如果他说你是不是要好啊，哇，你有没有搞错啊？是不是？今天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这样的，是不是？面对着一个病了38年的人，耶稣说你要不要痊愈啊？是什么的问题？是不是？在这一段的经文是大家都相当熟悉的，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一个叫做不士大的池的旁边。 这个不是大的池，具体的地点呢现在没人可以确定，但是在第一世纪呢有一个的传说，就是说来不来呢有天使会来到这个池里面，将那个水来到搅动它，水溢了之后，哪个第一个落到池里面的病人呢就会得到医治的，什么病都会得到医好的了。因此呢你可以想象来到这个池的那里的人是相当绝望的，如果不是的话他们不会来，是不是？因为在他们的地方，就算在第一世纪，他们都有他们的医生，有他们很有限的一些医疗的资源，但是就因为没有人可以医好他们的病，所以他们先至来到不是大这个池，这个或者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希望。又在这段的经文在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听，他说在这处有些什么病人，有些瞎眼的，有些瘸腿的，是我们刚才读的和合本，就是讲那些血气孤寒的人，在新译本和很多其他的翻译本就讲到有那些瘫痪的，即不动得的人，是一个病人集中的地方。因为他们有各样的病，他们没办法能够将他们自己的生命同埋生命该有嘅嗰种嘅潜力啊，将佢能够活出嚟。所以嚟到呢度系希望，如果水喐嘅话咧，我系第一个入水里面嘅，咁我个病就可以医好啦。因此你可以想象吓，喺一个好多病人集中嘅地方，那个空气系点嘅？可以谂到空气嘅污染，亦都可以想象喺嗰度有好多嘅压力啊。虽然是一个很多病人的地方，但是大家都是什么都在自己照顾自己，都是想到水一喐呢我就要第一个落水，没有想到说水喐的时候呢我将旁边那个朋友带入去先，没有行动都是想着我是不是第一个入水，所以是一个自己顾自己的。虽然有很多的病人，但是同时我们都可以想象是一个相当孤单的地方。我相信在这个很简单的描写，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无论你是二十世纪又好二十一世纪，我们都很熟悉，是不是？在不是大池旁边的这个简单的描写，是那些盲眼的，那些瘸腿的，那些瘫痪的人，是不是也都是我们今天在这处的这个群体的一个素描呢？因为我相信今天在这一处，我们都是带着各样的病痛和各样的障碍来到这个地方，来到教会。我们中间有些人，我们有身体的病痛，我们有肾脏，有心脏，我们有血压高，我们有糖尿病等等。但是都有很多人，我们看来的时候觉得很健康，很强壮。但是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你不生病不一定是代表你是健康的，是不是？我想到过去遇到不少的人身体的状况很不错，但是怎样成日都在怨天尤人，没一件事是啱他心意的，他的思想总是很负面，是很消极的，不停地在埋怨，好像说如果什么不埋怨的话就不知道怎样生活了，是不是？要讲一些好听的话，正面的话都讲不出来的，一开口就是负面的事。就是好像我相信都好像有一本书是讲到，就是过着一个没有埋怨的那个生活，而且在这些埋怨的里面总是在这里自己可怜自己，好像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比我幸福的，而且四周围的人都欠我债一样，甚至包括上帝，是不是？今次在中国的时候由飞机场他们夜晚揸车我去聚会的培训的地方，咁你咁喺公路树下揸车速度快一啲，咁就经过一个天桥，我一睇过有个广告，我一睇我只睇到几个字啦，就系上帝欠你嘅。哇！我谂下呢个系乜嘢广告啊？是不是一个教会的一些基督徒放上去的，就是基督教的广告，上帝欠你的。 我谂系都啱喎，有啲人觉得好似上帝系欠我啲嘢，我咧上帝俾佢呢样俾佢嗰，嗱我好似乜嘢都冇，上帝系咪争咗我啲嘢？有冇人见过嗰个广告啊？
冇，
知唔知？有冇人知道下文系乜嘢啊？啊？下文系乜嘢？唔知啊，上帝欠我嘅，嗱要咩估一下嗱？上帝欠我嘅。好啦，我心里找到下，上帝欠我的、啊、上帝欠你的寒容还给你，听到吗？寒色美容可以还返晒给你。当然啦，从我哋信仰嘅角度，呢、这个广告系乱晒龙啊！上帝唔会争你嘢嘅，但系我都唔能够唔佩服嗰个广告嘅人嗰个嘅创意性嘅，系咪？所以好难忘记啊！上帝欠你嘅，我汉容还给你，系咪？当然啦，神唔会欠我哋任何嘢，系咪？但有时系咪喺我哋嘅心态里面，都好似上帝都争我啲嘢嘅？睇人哋嘅家庭，睇人哋嘅细蚊仔，睇下我嘅朋友，佢哋嘅所谓嘅幸福，点解好似我乜嘢都冇嘅？好似系咪上帝赠咗我一样？系咪？好可能我哋让生命里面一啲嘅怨恨，一啲嘅苦毒，使到自己都瘫痪咗，系咪？你有冇见过一啲嘅人，因为唔停嘅忧虑，一啲负面消极嘅思想，将成个人瘫痪咗，乜嘢都唔想做，乜嘢都唔敢做，咩都唔想去。我想到有一个人，当佢同其他啲人喺埋一齐嘅时候，你睇唔到佢有咩嘅问题。但系当佢一翻到屋企，面对住自己个丈夫，面对自己细蚊仔嘅时候，佢就变成咗一个充满咗苦毒嘅一个人。有时候睇见佢嘅话，就感觉到佢喺度被自己嘅苦毒啊，搞到成个人都瘫痪咗。好似和合本嘅翻译，即系话血气都枯干咗啦，干晒啦，冇啦。我想我哋当中或者有啲人，我哋会带着罪，或者我哋过去一啲嘅包袱，使到我哋嘅心里面冇办法平安，连夜晚都唔能够好好地嘅休息。所以你睇到一个健康嘅身体，医生话你嘅体检全部都系 A， 全部都系冇问题，但系唔一定系代表你系冇一个冇病嘅人，因为健康嘅指标唔系净系停喺身体上面嘅，亦包括咗我哋嘅心灵同埋我哋嘅情绪嘅状况。如果系咁样嘅话，我相信喺座嘅每一位，包括咗我自己，我哋个内心都有好多系瘫痪咗嘅地方，系咪呢？呢一啲嘅心灵，呢啲情绪上嘅一啲嘅病痛，伤害咗我哋，使到我哋睇嘢睇唔清楚，冇办法同人建立一啲健康嘅关系，亦都冇办法好似刚才我哋嘅祈祷同埋我哋一啲嘅诗歌讲嘅，能够活出耶稣基督嘅样式。当我哋唔处理好呢啲病痛嘅时候，我哋就好似一只箭猪一样吓、啊。你知箭猪吓？礼拜日嚟嘅时候，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相亲相爱，系咪？一啲问题都冇。但系当我哋稍微埋身一啲嘅时候，哇！身上嗰啲刺啊，就射出嚟噶啦。是不是有时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那些刺就出来了，很容易的就伤害了四周围的人。是不是我们个人，每一个人都带着我们身体或者心灵上的一些疾病来到这个信徒的群体里面，在这些年的服侍里面，我深深地感受到任何一间的教会，我都相信包括 Austin 的华人教会，都好似当时嘅嗰个不是大嘅池子一样，充满咗病有病嘅人。好，以后我哋继续嘅嚟到睇下，喺呢一个地方啊，一 一个如果你去旅游的话你绝对不会去的一个地方，是不是一个这么多病人的地方你不会去的。但是耶稣却偏偏的来到不士大的池子，在那里有一大群的病人，但你都要留意耶稣在这个时间来到这个池子，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在这个时间他没有去到另外一些地方，没有去到一些那些宗教的领袖，那些在政治上有地位，在社会上有地位的那些人，他没有去到他们的当中。他怎么他来到这些贫穷，这些社会边缘的人，来到这些破碎，这些孤独的人的当中。而且这些人很多时候都没什么人愿意跟他们来往的，是不是？但是耶稣却偏偏的来到他们当中。我们都可以想象一下，当那一天在不士大的池旁边一定有很多的压力在这里，要耶稣来到摸他们，或者他们来到要掂耶稣，也都有压力要耶稣医治好所有的人。但是有没有注意，耶稣就偏偏的就是来到这个人，来到这个病了，是第五节那里告诉我们病了38年的这个人。是不是神今天都是这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刚才有读的一段的经文，我们事先没什么配答。那段的经文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耶稣就是来到找这些有病的人，找这些有罪的人，来到找这些失丧的人，这些心灵身体破碎的人。他不是说单单的来到找所有的人，他就是特别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到我的面前。他从来没有将你和我当作这个是那一班失丧的人里面的其中一个。他没有将我们这样当作人群中的一个单位而已。有一次我问一个学生，我说为什么你的电子邮件有这么多的数目字在这里、他说在他的学校里面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号码，一个学号、他说我只不过是几千个人当中的一个，是不是只不过几千人当中一个，是不是？我不是一个突出的人，我只不过是人群当中的一个。但耶稣好像不是这样的操作，是吗？耶稣从来没有说将你当作人群当中的一位而已，他是来到每一个人，他来到你的跟前，他来到我的跟前，因为每一个人对他来讲都是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这个也是大家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启示录第三章。看啊，我站在门外敲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话，我要进到他那里，他与我，我与他一起的吃饭。这里讲的这个门是什么门啊？不是好像一些的圣经学者神学家说这个是人类的那个门，不是不是，这个是每一个人的那个心门，心门。耶稣说我来到在你的门，我在你的外面，我现在在敲门，如果你听见你就开门的话，我会入你，然后你和我和你一起去吃饭。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突出，是不是？我们喜欢将自己在人群的当中隐藏起来。好多个教会，包括华人，我们这间教会礼拜日我们都有介绍新朋友，是不是？有些主席就说我们现在介绍新朋友，我读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就请你起身。你有没有留意一下，当他说我读你的名字的时候你要起身，很多人好像圣经忽然间跌了落地，眼镜跌了落地要去执，是不是？就很希望在这执眼镜的时候你读了他的名字。你没有听清楚，你不用起身，是不是？有一次我去教会，他们去到一间教会，他们不需要介绍新朋友，哇真的好，不用介绍新朋友。如果他要介绍新朋友，请第一次来的起身，哇我真的，如果下地下个窿的话，我一定会转头，我一定不肯起身的。当然有些人很不在意，是不是？一起了身之后跟大家摇下手，又自我介绍一轮，是不是？我们个个人不同。 如果你有去早堂英文堂的话，你会留意一下，英文堂都有话介绍新朋友，但是那个牧师即刻讲一句笑话，你放心吧，我不会叫你起身的你举下手就得了。我觉得这样挺好，我不需要突出来，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突出来，但是耶稣就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他就是偏偏要来到找你，他要来到找我。在我们的四周围有很多的人，但是他没有在那些人那里停下来，只不过我们或者不知道，但是他就走到你的面前，他停了下来了。今天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你在这里聚会，或者有朋友，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跟你一起读圣经，或者来不来跟你讲下耶稣，当你遇到这些事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在反映出这一位的耶稣开始对你有兴趣了？他已经开始来到你的身边，或者他就站在你的面前呢？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那一天，是星期六来的，即是安息日，在这个的群体的当中，耶稣来到这个病了38年人的面前，今耶稣就医好了他了。很简单的一个医病的故事，是吗？耶稣就医好了他了。咁我哋嚟睇下呢一个医治嘅过程系点样样嘅？喺第五、第六节嗰度，喺睇先，我系咪少咗一张？系，对唔住吓。喺啱啱前面睇嘅有张系话有一个人佢病咗38年。耶稣见他在那里躺住，就问他病了，他知道他病了很久很久了，然后耶稣就问他，你要不要痊愈呢？你要不要痊愈，就是在这里的第六节那里，你要不要痊愈？当然要痊愈了，是不是？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躺在这里？是一个很多余的问题，是不是？如果你是医生的话，你绝对不会去问这个病人你要不要好啊。一个真的很正眼讲多余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多余啊？你有没有想想，有时病耐了都挺舒服的。是不是？你瘫痪了38年了，已经习惯了。眯埋眼都知道每一日会有啲咩事情发生，系咪？唔会有任何嘅 surprise 嘅，食嘅都是有屋企人会攞嚟俾你，好多人会注意你。当佢哋你啲嘅朋友如果仲有嘅话，佢哋聚到你嘅身边，咁讲乜嘢都系讲你嘅嘢，系咪？可能就会话：哎呀，今日点样样啊？咁。今天的水有没有喐啊？喐咗，哎呀，真系好可惜啊！你又不是第一个入去，但唔紧要，唔紧要。听日你会有机会噶啦，希望在明天啊，系咪？你耐心等下啦，会有机会噶啦。你又不需要担心去找工作，因为一个瘫痪咗嘅人，边度会找到工作啊？系咪？就算话可以学。人家说要教你身体的技巧都是不可能，是不是？身体虽然是很不舒服，去到哪里都要爬的，但是在精神上 是一个很熟悉和很安全的一个状况，是不是呢？当他听耶稣说你要不要痊愈，耶稣是不是在逼着他在想一下，你是不是真的要好啊？如果好的话，你的生活就跟现在不一样的了，你会开始有很多的冒险的事，再不是好像以前每日都是如此没什么惊奇的事，现在不一样了，你要开始找工作了，你可不可以找到工啊？你 有边个会请一个病咗三十八年，已经冇工，有三十八年冇工作嘅人嚟到做嘢？如果要学新嘅嘢，啊，三十八年之后或者太迟啦，系咪？而且你嘅亲戚同埋朋友都唔会嚟照顾你噶啦。你病嘅时候，大家关心你；你一好嘅话，大家唔需要关心你啦。他说你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不需要我们了，然后很快你就会从他们的记忆里面，从他们的关心里面，你就会消失了。然后你要开始每日面对人生活的那些烦恼，那些压力，在过去三十八年养成的那些习惯都要改了。在前面有很多不稳定的事情在等着他，如果他要好的话，他是要付出代价的，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要不要好？你要不要全然？可能在这里要逼着他想一下，是不是我真的要想好呢？我是不是愿意来到付出要好的、要全然的代价？或是我要继续的来到维持现状，继续的来到依靠人。就好像你去看医生，医生说你血压高了，高得滞了，那要不要好啊你？我当然要好了。后来医生说，除了我给药你，还有些事我要你做的，咸鱼啊、腐鱼啊那些你又不要吃那么多了，但你又不可以加盐喎，食嘢吓，自然嗰啲盐已经够噶啦。你谂下，哇，我咸鱼又唔食得，即系话咸鱼鸡粒豆腐煲唔食得咯，系咪？系谂住，哇，腐鱼炒空心菜又冇咯，哇，咁样食嘢咪好冇味道，系咪啊？糖又唔加得，如果仲有糖尿病，糖又唔加得，哇！是不是要好啊？是不是？我带着咳嗽去到国内那里做培训，我们最怕就是在那里讲嘢的时候咳嗽，是不是？一来人家会怕你，一来呢自己想着，哎呀，怎么办呢？在内蒙的弟兄呢、姊妹呢，就每日给我煲两碗生姜水我喝。啊，我以前都不喝这些的。好啦，为了要好，因为他们说你有很多寒气，所以你要喝这些。好啦，喝，每日喝两碗，喝到礼拜六，都是这样。他们当然很急问你，有没有好一点？咁你又不好意思说，哎呦，没事啦，是不是？还在咳，是不是？好啦，去到第二站呢，又知道我咳了，因为啲消息已经传过去了，我咳了。好啦，第一日有一个年纪好大嘅一个童工，佢就带咗两包草啊，即系对我嚟讲好似草一样。佢话咧呢啲咧，我哋喺山上摘落嚟嘅，对呢啲对你嗰啲咳咧系特别灵嘅。嗱，你每一日咧就要两包咧，执一啲咁啊嚟到浸水当茶饮。但是好苦的，咁啊，你话苦好啦，为咗要好，咁啊，都系饮啦，系咪？好啦，今日饮咗一个礼拜，到一个礼拜之后，大家都好心问，系咪好咗啦？咁啊，哎呀，系好啲，好啲啊！当然啦，因为你冇一个 control 喺度啊，就算我唔食呢啲，系咪都差唔多要好噶啦？但系。为了要好啊，你给我乜我都吃啊，是不是？为了要好，很多时候我们跟这个瘫痪的人是不是有相似啊？我们都很想从我们的精神、我们心灵的困境、那些毛病里面能够走出来，我们都很期望心灵情绪上的健康，能够跟人家可以建立一个持久的关系，我们都很想有一个充满着喜乐平安的生命活，来代替生命里面那些忧虑、那些消极的想法、那些生命观。我们当然希望可以跟大家和睦相处， 但我哋都好希望，亦都好想，亦都好话要耶稣基督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做王，喺我哋嘅生命里面能够彰显出圣灵嘅果子，耶稣嘅美丽。我哋要从罪嘅嗰啲嘅约束捆绑同埋罪疚里面被释放出嚟。但系咪真系要？因为维持现状啊，系一件好容易嘅事。我乜都唔使做嘅，我就可以维持现状啦，系咪？但系你系咪真系要好呢？如果你要好嘅话，你要必改噶。最基本嘅改嘅系乜嘢？个条件就系咧，嚟到神嘅面前要谦卑，要吞咗自己嗰啲嘅骄傲同埋嗰啲嘅自我，就话神啊，真系对唔住啦！我一直嗰种好负面嘅思想，我嗰种嘅忧虑，呢啲都系你唔喜欢嘅。我嗰啲骄傲，我啲嘅嫉妒，我啲嘅贪婪，同埋各式各样嘅罪，求你饶恕我，系咪？我哋可能要向嗰啲我哋伤害过嘅人，要求佢哋饶恕我哋。我哋都可能要使到自己开始更加要有纪律，嚟到培养一啲正面嘅习惯，唔好再用一啲主观嘅思想嚟到支配自己嘅行为。如果自己做唔到话，我哋系咪有时需要一个比我哋更加成熟嘅基督徒嚟到帮助我哋培养一啲好嘅习惯？呢啲系好唔容易嘅。但系如果你要好嘅话，如果你要全面嘅话，呢个系你要付出嘅代价，系咪啊？但今日朝头早，耶稣都喺度问你，喺度问我，你要唔要全面？你大概知道你的病是在哪度？你是不是真的要从那些不好的习惯、那些自私的思想行为、那些不健康的思维里面能够脱出来呢？你是不是真的要经历心灵里面、心灵精神上那种的自由？你是不是真的要改变呢？你是不是要付出这个代价？你愿不愿呢？现在让我们稍微的来到看看这个人的回应。耶稣问的，你要痊愈吗？答案很简单，是不是？是或者又不是。我们看看他怎样说。在第七节那里，他说，先生，水浴的时候没人将我放在池里，我要去的时候有别人给我先下去。如果你 在场听这番说话的时候，你的第一个的反应说，这个人真的很可怜，是不是？水浴的时候他想去，人家已经被他先去了，总是被人争，总是被人抢先一步的，是不是？哎呀，真可怜啊，这个人，如果我在这里，我一定要帮下他了。但是你要注意的，耶稣问的是什么？你要不要好啊？然后他在这里做什么？然后这个人在这里说一大堆的话，然后有没有注意他将那些责任推晒给人家？耶稣问他，你要不要好？然后他说什么？水浴的时候人家都给我先下去了。这个回答好像有点多余，是不是？如果他说是我要，那今天的讲道的方向就一定不同晒的了，是不是？但他又不出声，他就说将责任推晒给人。他在这里解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有没有这样？耶稣问你要不要好？要不要脱离这些罪？要不要培养一个更好的一些属灵的纪律？要不要在生命里面要彰显出耶稣的美丽、圣灵的果子？我们的回答是什么？我们说，如果你给我一个安静的环境，我就能够好好地读圣经了。如果这个人对我更加的有爱心，对我更加的良善，对我更加的忍耐，如果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对我更加温柔一点，对我更加体贴，如果我的配偶不再做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我就会好的了，是不是？如果你能够改变的话，特别我们小组那些人，他们改变的话，如果我这个环境可以改变，我就没事了。我们将责任全部都推晒给人家。但是耶稣往往不是那么轻易的放过我们。要是你没有读这段经文， 但如果你读了的话，耶稣就面对着你，在这里问你，你要不要痊愈呢？你就猛说人家怎样，耶稣说那些 不关你事、啊、人家怎样，那些是人家的事，是不是？我可以问你，你要怎样，是不是？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21章，耶稣和门徒复活之后，和门徒一起吃早餐，有对话等等，跟着耶稣就和彼得两个就行了，是吗？耶稣讲了一些话，说彼得你以后会怎样，彼得听到真的不是很顺意，就是说你以后要怎样死那些。然后彼得就说，后面那个人，就是那个门徒约翰跟着他，跟着他们两个人，不过在后面。然后彼得就说，那个人以后会怎样。耶稣在这里跟彼得讲嘢，彼得听了一些他不喜欢听的，他就这个人以后怎样。耶稣怎样讲啊？如果你回去看看这段圣经，用我的那个 paraphrase， 我将它用现代话来讲，耶稣说没多事了，你来跟我了，是吗？耶稣问你要不要好啊？我们将责任推晒去别人。如果我这个小组的成员个个都好像耶稣这样的话，我就好的了，我就没事，我会很开心，我会很成熟的了。耶稣说不关那些事，我都不是在问你那些人，我问你要不要好啊，是吗？你要不要痊愈？如果我们是耶稣说，我听到这个人的埋怨，当水浴的时候，人家都给我扇下去等等的时候，你听耶稣说我可以医你的，我问你要不要好，你就在这里将责任推给人。如果我在这里的话，我就我都或者走了，这个人大家没什么兴趣，对要不要好。但耶稣不是这样的，是吗？耶稣吩咐什么？吩咐他起来拿去他的肉质行，那个人就立刻就痊愈了。耶稣为什么医好他？在这段的记载里面，没有任何的表示说这个人对耶稣有信心，这个人也都没有求耶稣医他，他也都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也都没有任何的好奇心。但是我们注意到，当他听见耶稣的吩咐，他就很简单的他就信服了，而且在他信服之前，他已经被医好了。让我们稍微的仔细的看下，好像刚才说，当耶稣问他你要不要痊愈，他在这里回避，并且将责任推给别人。他被医好了之后怎样？如果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他也都没有立刻说，夫子啊，你是谁啊？他都没问，他就走了。而且以后耶稣找到他，是耶稣来到找他了，跟他说话，他才知道原来耶稣是谁。他知道耶稣是谁之后怎样？他有没有好像其他人真的去拜耶稣，说要跟随他？没没没，他第一时间去做什么？第一时间去找耶路撒冷那些掌权那些领袖，告诉他们耶稣身份是谁。我们大家注意到，这个瘫痪了38年的人，这些都不是对他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描写，是不是？为什么这样的心都没有，但是耶稣医好了他？在福音书里面有很多被医治的记载，有时候是因为病人的信心，有时候是因为病人朋友的信心，有些时候是因为那个病的人的坚持，你一定要医我。但是对这个瘫痪了38年的人，他一点的功劳都没有。在这里告诉我们听的那个真理是什么？神那个医治，那个身体上和心灵上的医治，是我们不能够放在一个很整齐的方程式里面。如果你要得到医治，你就要做1、2、3、4、5。这个医治不是你和我可以决定的，这个是耶稣的决定。曾经见过一间教会主办一些特会的广告，他说我日头有两个工作坊，教导信徒怎样祈祷可以求医治，然后夜晚我们有一个医治的聚会，让这些日头受了训的人给他有一个实习的机会。如果我们对圣经教导的认识是正确的话，我们不可以将这些医治放在一个很整齐的工程式里面的。没一切的医治都是神的主权， 是出于他的怜悯，而不是因为你和我有任何的功德。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注意的，在第十四节，你已经好了，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很多的一些圣经学者解圣经的人都同意这一句的说话，你不要再犯罪的意思不是说你过去因为犯罪所以你瘫痪了38年，现在好了，不要再犯了。是很多的圣经的学者他们觉得这句说话是说 你不要忘记将来还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审判，不是因为你犯了罪就受了这38年的苦，你是一个教导，一个提醒，一个警告，不要再犯罪了。因为在最后的审判我们会被判断的，这个是有关他以后今后他的属灵的状况的一个提醒。我们很容易就将病和罪放在一起。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就是很多刚刚来了美国几年，有一次的车祸，那一晚休息的时候我就下了个结论，因为我最近离开了神，我远离了神，我或者犯了罪，神在罚我了。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些思维，但是从这个故事又加上很多圣经其他的教导，我们知道的就是不需要将我们的罪和我们的病放在一起。有时候因为犯罪会有病的这些后果，但是不要将这个演变为一个原则。每一次见到人犯生病就说你一定是不是犯了什么罪，这种的原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记住，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破碎的世界里面，也都充满着罪的世界，所以会遭遇到很多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痛苦。没错，我们在这里寻求身体的医治，但是耶稣也都要我们来到寻求那个心灵的那个医治。在多年前，我辅导了一个年轻人，然后透过一个测试，就向他指出他一些在个性上面他性情上的问题，然后我就问他你同不同意啊，那他就额头，然后跟着我就问你要不要改呢，如果他就没什么出声，如果我问如果你要改的话你告诉我，我尽我可能的来到帮助你，我说跟着我就说不如你回去想一下，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当面来到问人的时候个个都说要啊要啊要啊，是不是，但是一回到去 又不是一回事，所以我说你回去想想好不好，如果你真的要改的话你跟我联络一下，你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电子邮件的，我说你打个电话给我，那么我就可以我们约个时间我们再谈一下，他说好好好，那么他走了之后我又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我相信我们今天也都有很多的人带着各样心灵的病来到耶稣这里，是吧？任何一间教会都是心里面有病痛的人才会来的。我很深的相信那些自己以为自己很健康的人不会来教会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病，所以我们才回来教会。我们要回来变得，不是说回来这间教会，我们要回来教会里面那一位的大的医生耶稣那里。虽然我们对他的认识可能不多，但是我们希望来到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我们或者被某些状况捆绑了很多年，就好像有人说哎呀，我最近发现我没有喜乐这种的心态是我初中的时候已经有了，他现在大概40多岁。我们都可以看见自己或者一些很不容易控制的脾气，或者我们那条脷，或者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经常都说我们要控制，我们想要控制人家，我们要人家听我们的说话，要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因此导致我们很难与人有些健康的关系。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很想过一个更加有纪律的生活，好好地的读经，好好地的祈祷。没错，我们都很想要有这些的改变，但总是觉得力不从心。每次的尝试都是5分钟的热度，或者多一或者两三日的热度，是不是？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开始有一种的叫做命运的那种的观念出来了，慢慢就认定这个就是我了。 我冇办法噶啦。我咁多年前已经讲话想要好，想要好好地读圣经，好好地祈祷，但系到依家咁多年之后都系咁样。呢、这个就系我啦，冇办法啦。但系今日呢一位嘅大医生嚟到你同埋我嘅面前，佢就停咗喺你同埋我嘅面前，佢冇离开，佢就喺度问你：你要唔要好啊？你要唔要痊愈啊？咁你嘅回应呢？系咪佢一路喺度等嘅，就等你喺度回应佢？有首大家熟悉嘅歌吓，呢、这个歌词就系、是。脱离捆绑，忧愁与黑暗，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自由，光明与喜乐，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脱离疾病，进入你健全，耶稣我来，耶稣我来。可唔可以让我哋一齐嘅嚟到唱呢首歌，作为一个回应？耶稣喺度问你要唔要痊愈？耶稣知道你有啲乜嘢嘅病，你都知道你有咩嘅病，但系个关键系你要唔要好呢？好唔好？我哋一齐唱第一节吓，唱几节？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己知道我们带着什么的病痛今天来到这里，有些是身体上的病痛，有些是心灵精神情绪上的病痛，好不好？在这个时候你再一次的来到面对耶稣，他在这里问你，你要不要痊愈？如果你要痊愈的话，你要知道你要付出一些的代价，要承认你有这些病痛，你可能都需要有些成熟的信徒来帮助你，来克服或者指出你一些你看不见的东西，而且你要下意识的每一天靠着圣灵在生命里面做一些很基本的调整。这个是你自己要做决定的，好不好？当耶稣在问你要不要痊愈，让你就用下第一啲嘅时间嚟思考一下，然后你嚟到对佢讲，好唔好？呢个系你同神之间嘅一件事，所以你就回应佢啦。天父，我们多谢你听了我们刚才个人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意，也都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工作，来到帮助我们靠着你的力量来到做我们该要做的调整，好叫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日比一日的更加的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美丽和圣灵的果子。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